嚟紧咧就到今日嘅讲道经文。我哋咧之前啱啱透过马志升牧师咧就完成咗启示录嘅第一章，今日咧成日蒙神嘅带领咧，官传道咧就帮我哋讲启示录嘅第二章。第二章一至七节咁样讲：你要写信俾以弗所教会嘅使者，讲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金台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事可取的，就是你恨乌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乌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另一次经文记载在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七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今天我们有官传道为我们去证道。由吉明弟兄做即时的翻译，我请官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跟大家先抱歉，你听到我的声音有点怪怪的。
向大家道歉吧，因为我把声音有点怪怪的。
这个喉咙有点不舒服，所以等一下如果声音变的话，请大家包涵。
喉咙有点不舒服啊，所以一阵咧讲下道会把声变咗，大家原谅。
刚才谈到启示录，启示录记载了主基督给众教会的七封信。
头先系读到启示录，启示录就系主耶稣俾众教会嘅七封信。
每封的结尾都是对得胜者的呼召。
每一封信的结尾都是以得胜者的呼召，
就好像刚才主席念的第二章七节这边说，
所以好像刚才主席帮我们读下启示录第二章七节，就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这样的表达在启示录总共出现了七次。
这种表达在启示录出现了七次，
也就是说得胜跟成为得胜者是神对所有教会也是所有基督徒的一个要求，
就是说得胜和得胜者是神对所有教会所有基督徒的要求。
那什么是得胜呢？当你想到得胜的时候，或者说基督徒要得胜的时候，你想到什么？
所以什么叫得胜呢？当你想到基督徒要得胜，你会想到什么呢？
我想可能会想到很多，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要麻烦你再把经文再念一次。
即是我想大家可能会想到很多，但是照我们的经文来读一下，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命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是我所恨恶的。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啊，这个辛苦命了，他要看，要胜过那个啊，这个 PowerPoint 上面的那个字啊。
同埋 PowerPoint 后边光嘅，我如果帮我熄咁，就是我睇唔清楚，唔好意思啊。
OK， 好，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请问得胜是指什么？在这一段经文，得胜指什么？刚才的经文。
哦，呢度咧就大家睇到吓，得胜的呢度啊，是什么？
这边很明显的就是什么？是教会能够在劳碌忍耐、不能容忍恶人的服事当中，怎么样持守起初的爱，行起初所行的事，
所以
就要胜过。
当讲到得胜咧，就系话。教会能够在劳碌忍耐不能忍耐恶人的服侍、当中我们坚守持守起初的爱心，行起初所行的事。
总的来讲，以弗所教会是一个信仰纯正、行为良好、然后劳碌忍耐、委身侍奉的教会。
所以看看以弗所教会其实是一个纯正的教会，有良好的行为，有劳碌忍耐、
耶稣也
讲忍耐别人、即是恶人、
那耶稣也说，他知道他们不能容忍恶人，
所以主耶稣有讲，主耶稣知道呢个教会系唔能够容忍恶人。
这表明以弗所教会很重视公义跟圣洁，而且对于福音的要义很清楚。
以弗所教会好注重圣洁，圣洁、
圣洁、公义、圣洁，而且对福音的要义很清楚，
从对福音嗰种要义好清楚嘅。
他们可以。把假使徒或者是接受假使徒教导的人的错误把它指出来，
他能够指出假使徒和受假使徒教训的人、指出来。
对以弗所这样的一个教会，我想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说，哎，这是挺好的一个教会啦。
所以对以弗所教会来讲呢，我们会看得哇，这间教会不错，是吗？
是应该蛮不错的，我们应该就是蛮、羡慕的。
其实不错，我们应该很羡慕这间教会，
但是人看表面，神看内心，神知道教会的情况，基督徒的内心，
所以我们人是看外表，神是在内心，神知道这间教会的 内边是怎样。
以弗所教会有一个隐藏但是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以弗所教会有一个很隐藏但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那二章三节这么讲，
二章三节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请注意，这里讲的是离弃，不是失去。
这里所说是离弃，不是说失去。
离弃呢是一个主动，哦，对不起，按得太快了。离弃呢是主动的丢弃，是丢掉，不要了。
离弃是有一个主动的丢去，就是我不要这件事。
那他丢弃了这个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是指什么呢？
那么离弃了起初的爱心，那起初的爱心是指什么呢？
是指以前的那一种的爱，起初的那一种对神的心。
就是说以前的爱，就是起初对神那个心。
那我们自己想想看，当初你信主的时候，对于神，对于信仰，对于教会弟兄姐妹，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想回当时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对神到教会对弟兄姐妹，你有什么心态呢？
我想可能很多人会很谦卑，很感恩，对福音热诚。
我想很多人都很谦卑，很热心，对福音很热诚。
也喜欢读神的话，充满被爱的感觉。
喜欢读神的说话，又满满有一种被爱的感觉。
也愿意帮助别人，更愿意、更喜欢看到弟兄姐妹在一起，对不对？
又愿意帮助弟兄姐妹，又很喜欢和弟兄姐妹聚集一起的。
这以弗所教会是个行为良好、坚持信仰、委身侍奉的教会。
所以以弗所教会是一个良好的行为、信仰纯真的教会。
但是呢，主耶稣指责说他们的心不在神身上。
但主耶稣所指责就是他们的心不在神那里。
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在神身上吗？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有没有在神身上呢？
我们读经、祷告、参加聚会、 奉献金钱，是因为那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
我哋所读经、祈祷、参加聚会、奉献，系咪因为基督徒应该做嘅嘢？
是，只是因为那是基督徒该有的敬虔的行为。
系咪呢啲系基督徒应有嗰种嘅虔诚行为嘅表现？
还是我们认为这样做，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或者我哋会谂，系咁样做先得到神嘅祝福？
或是，那是因为我们渴望更认识神，希望与神亲近。
或者我哋会觉得呢系咁样做，系我哋渴望能够亲近神，希望能够同神一齐。
我们想要与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互相扶持，我们才做这些事。
或者我哋谂住话，我哋要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一齐服侍嘅心态咧？
也就是说，在教会我们，我们很多的同工很辛苦的服侍。
我哋见到教会好多同工好辛苦咁嘅去服侍。
但是我们服侍是为了服侍，还是为自己而服侍？
喂，咁我哋会问，究竟我哋嘅服侍系为咗服侍去服侍，或者系为咗自己服侍？
还是我们是为了爱而服侍？
或者我哋为咗爱去服侍咧？
是因为感激神的爱，还有恩典而服侍。
因为我们感激神的爱和恩典，我们去服侍。
我们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委身奉献、委身服侍的时候，我们心是不是在神身上？
所以我们祈祷、读经、我们聚会、奉献，我们的心是不是在神那里？
路加福音十五章记载了浪子的比喻。
路加福音十五章记载了浪子的故事。
小儿子迫使这个父亲分发家产之后，离家吃喝玩乐。
小儿子就要求父亲分家产，然之后就攞咗家产去吃喝玩乐。
那花光了钱财之后，忏悔回家，父亲大为庆祝，还杀了一只这个肥牛犊为他开 party。
咁佢用晒钱，咁然之后悔改翻翻嚟，咁父亲咧就好锡佢，仲接纳佢，仲为佢劏咗只肥牛添。
那大儿子却生气，
嗰阵时候大儿子就生气啦。
说自己服侍父亲多年，从来没有违命，然后但是连一只山羊羔父亲也没给他。
咁佢就觉得即系自己咁多年辛苦服侍父亲吓，咁父亲都未为佢去劏咗只羊。
那我们是否也会像大儿子一样，虽然身体没有离开，仍然努力服侍工作？
咁我哋谂下，我哋会唔会好似大儿子咁样？虽然我哋冇离开教会，我哋仍然喺度好努力去工作，
但是我们爱心却已经离开了。
但我哋嘅爱心却已经离弃了，
没有办法真正体会爱神爱世人的那个心意。
我哋体会唔到神爱世人呢个心意。
可能我会只注意到那些看得见的那些所谓属地的祝福，
或者我哋只睇到我哋所谓属地嘅福气。
我忘了真正的祝福是什么，就是主耶稣他自己。
我哋忘记咗真正嘅祝福就系主耶稣自己。
就如同那个父亲对大儿子所说的：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所有一切的都是你的。
就好似父亲同儿子讲啊，话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那主耶稣告诉以弗所教会要回想，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话：你哋要回想，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对于什么叫做起初所行的事，圣经没有具体的说明。
咁乜嘢系起初所行的事呢？圣经就冇明确咁记载。
因为重点不在于做什么事，
因为重点唔系话你做乜嘢，
而是在于重新感受神的爱，并对此有回应，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耶话重新感受到神的爱，同埋点样回应，呢个系一种心态嘛。
就如同箴言这边讲的，
就好似箴言话：将心归我，你的眼目要喜爱我的道路。
所以我们要回想，我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吗？
所以我哋要谂下，我哋有冇离弃咗起初嘅爱呢？
一个人是会如何离弃了那个起初的爱呢？
一个人点喺咩情况之下会遗失咗呢样嘢呢？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要回想是从哪里坠落的。
所以主耶稣话：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
我们要回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不再去爱？
我哋谂下，究竟咩原因令我哋唔再去爱？
是有什么原因让我们把这个心从神身上移开了？
咩原因将我哋嘅心从神嗰度攞开咗咧？
是不是曾经因为有别人误解了我们，伤害了我们，我们每次想到那一个人之后，心里就不舒服。
系咪因为有人啊伤害咗我哋，误咗我哋，所以我哋每次谂起嗰个人，我哋心就唔舒服。
是不是因为几次停止聚会，没有继续读圣经，就感觉不聚会没关系，读不读圣经也无所谓？
系咪因为我哋冇读圣经，停止聚会，我哋觉得嚟聚会都冇乜嘢，唔读圣经都冇乜所谓？
这样子对神对弟兄姐妹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呢？
咁我哋就系咁样见到我哋对弟兄姊妹嘅爱就慢慢冷淡咗。
我们是不是因为自己一直在某一种的困境当中，跟上帝祷告很久，但是情况都没有改变？
或者我哋会唔会因为我哋喺某一种困境入边，我哋向神祷告，但好似好耐神都冇听我哋祷告？
因为这样就造成我们把眼光从神的身上移开了。
系咁样，所以我哋将我哋喺神，我眼光喺神嗰度移去咗。
所以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很难容忍某一个人，
所以我们当我们想起如果我们很难容忍某个人，
或是不想参加聚会，或是想到教会就有一种沉重感，
或者不想去聚会，一想起教会有一种很沉重的感觉，
或是自己所看到的都是自己和家里的事情，不会想到弟兄姐妹的需要，
或者自己心里面所关心的都是自己和家人的需要，没想起弟兄姐妹的需要，
也不会为教会或世界上的问题来祷告，
也不会为教会或者为世界上的事去祷告，
或是我们对主的赦罪跟祝福，我们就缺乏了感恩的心，
或者我们对神的祝福和赦罪没有一种感恩的心，
我们只要其中的一项，就可以说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只要你有其中刚才我所说的一样，你就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谈到不想参加聚会，就会想到希伯来书的经文。
想起说不想参加聚会，我就想起希伯来书一段的经文，就说
你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赫本的翻译，停止聚会给人好像就是说不参加聚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和合本这种翻译就说停止聚会，好像说没去教会那样。
但是呢，原文的意思要更强烈一些。
但原文的意思呢更强烈，
可以讲出翻译成是放弃、离弃我们在一起的聚集。
他的翻译就是说放弃或者离弃我们在一起聚集。
因为你的不参加不只是影响大家聚集的那个氛围，
因为你不参加聚会，不单止影响我们一起聚会中的氛围，
同时你也把自己孤立了。
其实你是将自己孤立了。
第二，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当然聚集在一起做什么、谈什么东西很重要。
当我们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我们做什么、我们说什么很重要。
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
但同样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态。
我们是带着我们可以在这个聚集里面得到什么？
我们说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得着什么？
还是我们是带着一个爱神爱人服侍的心来到这个聚会，
或者我们用一种爱神爱人服侍的心来到我们的群体当中，
我们可以在彼此的分享交通跟祷告当中来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我们在一起彼此祷告彼此服侍的时候，就是说彼此相顾，激励爱心和勉励行善，
也因此可以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
因此就可以帮助我们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和不致摇动。
所以我们要回想这三年的疫情，是不是让我们习惯了不聚集在一起？
所以想想过去这三年的疫情，会不会令我们一种习惯了不去实体聚会？
每个人都软弱的时候，问题是是不是知不知道悔改？
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问题就是说你知不知道悔改？
悔改有两个方面。
当我们说悔改，是我们有两方面去看的。
首先呢，是必须承认自己的过错，向主认罪，有悔改的心。
第一就是说要承认自己的过错，向主认罪，有一种悔改的心，
愿意改变自己目前的光景，
愿意改变我们目前的光景。
那另外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也就必须愿意回转过来，以实际的行动来改变自己的现状，行起初所行的事。
就是要回转，就是我们要有实际行动，行以前所行的事。
在 以弗所教会他虽然离弃了他们起初的爱心，并且陷入了属灵的冷漠当中。
以弗所教会就是离开了起初爱心，进入一种冷漠的状态。
但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的心放到其他的事物上面，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与世界妥协。
但他们没有将他们的心离开了，就是没有向这个世界妥协。
但是在启示录提到另外一个教会，别加摩教会。
但在启示录提到另一间教会，就是别加摩教会。
他的问题就是没有分别为圣，他们是与世界妥协了。
这个教会问题就是没有分别为圣，与这个世界妥协。
麻烦你念一下这段经文。
启示录这样讲，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人来见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命，没有离弃我的道。然而我有几件事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力将半个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
好，谢谢。别加摩教会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甚至有人因此殉道。
别加摩教会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甚至有人因信仰而殉道。
但是他们仍然坚守信仰，这是很让人敬佩的。
但是仍然坚守信仰是令我们敬服的。
但是教会中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也有人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
但在教会有一班人就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有另一班人就服从了尼哥拉的教训。
主耶稣责备教会容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没有去处理，不像以弗所教会不容忍恶人，恨恶尼哥拉一党所做的行为。
主耶稣责备这些教会，他们就容忍了这班人，即不似以弗所教会咁样系要辨别，同埋唔可以容忍呢班人喺教会边。
那什么是巴兰的教训？
咁巴兰嘅教训系咩咧？
在以色列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过程当中，
就以色列民当佢哋离开埃及喺旷野当中嘅时间，
他们曾经遇见一个所谓的先知，名叫巴兰。
佢哋曾经遇见一个所谓先知，个名叫巴兰。
当时候以色列人的敌人摩押王花重金请这个巴兰来为这个摩押来咒诅以色列人。
当时摩押王就用重金请了一位巴兰先知去咒诅以色列民。
结果因着神的干预，巴兰口中无法说出任何咒诅的话。
但是结果因为神的干预，所以巴兰没办法讲出咒诅的说话。
因为每次他在开口的时候所说出来的都是祝福的话。
即每次他想咒诅，他讲出口的时候，他说就是祝福。
但是贪财的巴兰没有这样就走了。
但可惜巴兰不是这样就算了。
民数记告诉我们说，巴兰给摩押王出了一个主意。
但民数记就记载了巴兰就被摩押王出了个主意，
就是叫一些摩押女子勾引以色列人行淫，
就是叫摩押人的女子勾引以色列人行淫，
并且叫他们去这个拜偶像，
还有叫他们拜偶像。
所以使徒彼得以巴兰为假先知的代表，
所以使徒彼得就以巴兰为假先知的代表。
而这里在启示录讲的巴兰的教训，可以说就是诱使神的子民做出道德上还有属灵上的淫乱行为。
所以当启示录讲到巴兰，就系话教引导信徒以色列民佢哋去拜偶像，行一啲败坏嘅行为。
在启示录二章十四节所说的，吃祭偶像之物，不是指吃一般到市场去买的那些祭拜过偶像的食物。
所以启示录二章十四节话，拜偶像嘅食物，唔系话佢哋在街市上买了拜偶像的食物回来吃，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严格的禁止基督徒去参加的一些异教的庙宇所摆设的宴席。
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严禁信徒参与这个种拜偶像的行为。
或许是当时候这个别加摩教会有些信徒 为了要融入到当时候的社会环境里面，
又话当时好似呢个别教魔教会，因为要融入当时嘅社会入边嘅生活，
尤其是当时候的商业活动，很多的时候需要去参加当地的一个某一种的行业的工会，
或者譬如佢哋好似做生意啊，佢哋要参加当时嗰种嘅某一种嘅工会聚会咁。
而当时候每一个工会都有他自己的保护神。
啊，当时每个工会都有自己的保护神，
所以你要参与工会的活动的话，就必须要参与在这些拜偶像、吃祭偶像之物的活动里面。
所以你参与这种工会呢，其实你就是要参与一种拜偶像、食祭偶像的食物。
而这种的活动，那往往与当地神庙里面这个妓女有一些肉体上的淫乱的行为。
同埋唔单止呢种嘅活动咧，就同埋当时庙宇入边一种妓女嘅有一种性行为。
这是台湾的庙会
啊，那些在台湾的庙宇啊，
除了吃喝之外，也有很裸露的这个钢管舞的表演
啊。即系除咗饮饮食食之外，你有见到有啲咩钢线跳舞啊嘛？钢线啊？唔识呢叫咩钢环舞啊？
还好，
哦，钢管舞。
啊，这个他没看过，我知道。还好哈，在台湾没有什么这种真正的肉体的淫乱行为。
不过都好啊，即系台湾都算未去到啊，即系真系有一种淫乱嘅行为。
用现在的社会的情况来做例子，
用而家用现代社会我哋做一啲嘅例子。
要做生意，免不了要应酬，对不对？
尤其我哋做生意，免不了我哋要应酬，咪？
应酬的地方除了这个吃饭喝酒之外，很多时候就是在一些声色场所。
应酬除了饮食之外，可能我哋要去啲声色场所入边。
为了宾主尽欢，于是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这边我哋为咗彼此庆祝啊，即系好难讲，我哋有个借口就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以及逢场作戏的借口就变成了淫乱的正当理由。
所以逢场作戏就变咗一个将淫乱呢啲事情就当作正。好正常，
巴兰的教训跟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可能是同一类的人。
巴兰的教训和尼哥拉人的教训可能都还差不多。
两者都是在描述说，一群这个在教会里面一群以世界的潮流跟价值观妥协的人，
在指出在教会里面一班以世界妥协即是这个世界潮流一班的信徒。
他们在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当中，为了顺应环境而这个违背了神对圣洁的要求。
我哋喺社会生活入边，佢哋为着投入而违背咗神对圣洁呢个要求。
那这不只是肉体上的淫乱问题，
呢种唔单止喺肉体上嘅淫乱问题，
更重要的问题是基督徒被世界同化、被世俗化了。
咁就话基督徒被世界同化、被世俗化。
把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潮流都当成跟随的偶像，
将世界的价值观同埋潮流成为我哋跟随嘅偶像，
把世界的行为就当成了一个正常的一个行为，
把世界嘅行为我哋当作好正常的行为，
导致基督徒除了说相信耶稣，还有时候星期天要到教会做礼拜之外，
因为我基督徒另外主耶稣，我哋星期日会去教会聚会。
生活跟世人没有差别，这就是属灵的淫乱。
但平时佢哋生活同埋世界冇乜分别，咁呢一种咧都可以话系属灵嘅淫乱。
雅各书这么说。
雅各书咁讲话，你们那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常所说的是徒然吗？神所赐住在你们里面的灵。是恋爱之嫉妒吗？
当教会和基督徒不知不觉的与世俗为友，
当教会和基督徒不知不觉与世俗为友，
当我们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去跟随世界，就远离神远了一点。
每次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跟随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远离神一点。
最后，我们就会移情别恋，接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跟生活方式。
我哋慢慢就移情别恋啦，即系将个世界价值观接受咗，而失去上帝嘅同在。
我们失去上帝的同在， 而不自知而不自觉。
啊，我哋不知不觉系咁样慢慢失去上帝嘅同在。
这个就是别加摩教会，也是今天许多教会要面对的一个挑战跟危机。
呢个就系别加摩教会同埋现今教会我哋所要面对嘅问题同埋危机。
啊，在约翰一书这么说，
啊，约翰一书咁讲，我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对于这些情欲的问题，网络上有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做了一点修改。
啊，对于啊呢情欲个问题，网上边有啲咁嘅例子，咁我做一做少少嘅修改啊。
现代人想要吃香喝辣，这个叫做肉体的情欲。
啊，今日我哋中意讲咩吃喝喝香饮辣啦，啊，就系我哋所讲嘅情欲。
啊，想要逛街看漂亮帅气的东西，看帅哥美女，
或者你行街中意行街中意睇啊，型仔靓女，
然后看到了就便想拥有，这个叫眼目的情欲。
啊，见咗之后我哋想拥有，呢个就系眼目嘅情欲。
想要买名牌包包、汽车，想要被恭维、被羡慕。
或者我哋想要买名牌啊，有好嘢，或者想被人哋恭维，
那这个叫今生的骄傲。
咁呢个可以话系今生嘅骄傲。
我们如果把现代的世界跟50年前或100年前的世界做个对比，
啊，如果你是作对比，用现在嘅世界同埋50年、100年前嚟做一个对比咧，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社会里面。
我哋生活在一个非常富裕嘅社会里面。
也因此，我们太爱这个社会，太爱这个世界了。
也因此，令到我哋贪爱呢个世界。
我们非常享受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各样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
我哋好享受呢个世界俾我哋肉体嘅情欲、眼目嘅情欲同埋今生嘅骄傲。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世界投资了很多。
我哋喺呢个世界上投资咗好多，
以至于让我们放不下这个世界，
而令到我哋放唔低呢样嘢。
因此，我们的主。就会从耶稣基督慢慢的变成了世界，
所以我哋嘅主本来耶稣基督慢慢成为咗世界。
或许啊，这个世俗化必要让我们放弃耶稣基督的信仰，
或者呢世俗化令我哋放弃咗对主耶稣嘅信仰。
但是我们有可能把神当成是为我们服务来达成我们愿望的工具，
或者我哋冇完全放弃，但系因为我哋将神成为我哋达到。目的一种嘅工具。
啊，一个神学教授啊，这个梁嘉麟，他曾讽刺这么说。
啊，梁嘉麟啊，教授神学家就系咁样讽刺咁讲。
他说：我们可以将约翰福音15:16改写成：不是上帝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上帝，并且我派上帝去做我喜欢的事。
啊，呢个讽刺嘅说话就系约翰福音15:16改写就话，不是上帝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上帝，并且我要上帝去做我所喜欢的事。
啊，因此啊，本来是我们本分的一些祷告、善行、奉献的事工，还有一些事工呢，都可能成为我们要换取祝福的手段。
因此，所以我哋平时应该做嘅嘢系祷告、祈祷、奉献各方面，成为咗我哋换取得着我哋要得嘅嘢。一种嘅交换。
而且如果说我们能够用其他更方便、更快捷的手段来得到这些祝福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神了。
或者我哋有其他方法更方便、更快得到呢种嘅祝福咧，我哋甚至都唔需要神啦。
所以在科技、医术还有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神一退再退。
所以我哋见到呢个世界呢、这个科技发达，各方面都进步嘅时候，神慢慢喺我哋生命入边退咗出去。
到了最后，除了上天堂还需要耶稣基督之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已经不见了。
啊，到最后可能除了因为上天堂需要耶稣基督之外，其他嘢我哋都唔再需要神。
那康乃桑牧师讲得很好，他说教会的世俗化是错在把世界和今世的满足当作终极关怀，摒弃或忽视看不见的上帝。
啊，康乃桑牧师咁讲啊，教会嘅世俗化啊，错在把世界。和今生的满足当为终极的关怀，啊，摒弃了或者忽视看不见的上帝。
啊，在香港神学院的赵崇明博士，啊， 他把这样子的世俗化的教会或基督徒称为 A 或教会或叫 A 或信徒，
或者香港神学教授啊，赵忠明就咁讲话，佢形容教会系 A 货教会，就系 A 货嘅信徒。
我相信我们都不是 A 货的，我们 是正牌的、
我相信我哋喺当中，我哋唔系 A 货，我哋正牌咩？
基督徒的世俗化，并不是一下子就把眼光或依靠从神的身上转到世界。
世界我哋讲世界世俗化咧，我哋唔系即刻咁样将我哋眼光从神迁移到世界
嘅，而是慢慢的一个价值观、一个价值观、一个行为、一个行为慢慢失守的。
就系慢慢一个价值观、一个价值观、一个行为到一个行为，慢慢慢慢咁样失守。
就像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罗德。
就好似上世纪所记载罗德呢件事，
罗德和亚伯拉罕分离之后，他住在丰美的这个平原。
圣经记载罗德同埋亚伯拉罕分手之后，他就住在一个好丰裕的地方。
他慢慢的挪移帐篷，一直到索多玛。
话佢将帐篷慢慢慢慢慢慢咁样移接近咗索多玛。
魔鬼很狡猾，他不是让我们一下子犯大罪。
魔鬼很狡猾，他不要我们一下就犯大罪，
而是让世界一点点的小罪，一点一点的小罪侵蚀我们的里面，
让世界一小罪慢慢慢慢咁样侵蚀咗我哋，
一点点的，一点一点的喂养我们的肉体，
慢慢慢慢一啲一啲咁样喂养我哋嘅肉体，
这样子我们就转移帐篷，慢慢的接近索多玛，
我哋就好似罗德咁样转移帐篷，慢慢慢慢接近索多玛。
最后就进到了罪恶之城索多玛，
最后就进入咗呢个罪恶之城索多玛。
我不想你们记不记得这个故事里面啊这么说的。
我们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呢个故事咁样记载？
当神差派两个天使去审判跟毁灭索多玛的时候，
当神差派天使去审判同埋毁灭呢个城嘅时候，
罗德坐在哪里呢？
罗德嗰阵时候坐喺边度啊？
他坐在城门口，
圣经话佢坐喺城门口啊。
当时候只有社区所尊敬的人或社区的领袖才能坐在城门口去处理一些社区的这些的民事问题。
当时只有在社会里面有地位领袖级去坐在那里去处理一些民间的问题。
我们可以想见那罗德他几乎是完全的融入了这个罪恶之城。
我们看到罗德其实看到他差不多是完全地融入了这个罪恶之城。
因为他把他的生命精力跟家庭都投资在那里了，因此他在索多玛取得很大的成就，
所以将生命和个精力和家庭都投入了这个社会，所以他就在当中有大的成就。
他的投资让他甚至当天使要逼罗德离开的时候，免得他被这次与这个因这城的罪恶同被剿灭的时候，
他的成就到一个地步，当天使要带离开这个被毁灭的城的时候，
罗德怎么样？竟然迟疑不想走。
我圣经话佢竟然迟疑唔想走，
因为那时代放不下他在索多玛的这些产业，
因为冇办法放低喺索多玛所立嘅产业。
还好，因为神怜悯罗德，
还好神怜悯罗德，
因此天使强拉着罗德一家离开，保全他们。
所以最后咧，天使夹硬咁样将佢哋一家人拉走。
同样的，神也怜悯我们。
同样，神都怜悯我哋。
所以神借着启示录或其他的这些的圣经经文啊，来规劝、来挽回我们。
所以神系透过启示录或者其他经文嚟到规劝我哋，去挽回我哋。
所以对这个别加摩教会而言，得胜是什么呢？
咁别加摩教会对于佢哋得胜系咩意思呢？
是教会跟信徒能够坚守信仰，并且分别为圣，不被世俗化。
就是教会同埋信徒要坚守信仰，分别为圣，唔被呢个世俗化。
就是神呼召神的儿女能够成为得胜者。
神呼召神嘅儿女成为得胜者，
不是要我们去征服别人，
唔系要我哋征服别人。
而是面对各种生活上的挑战，还能够站立得住，一心向神。
就话面对生活上各种挑战，我哋仍然能够站立得起，去相信神。
一直能够跟随着主耶稣基督，并在生活上彰显出基督的美善。
所以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在生活上面能够彰显基督的美善。
所以简单来讲，征战得胜就是站立得住。
所以简单来讲，我们讲战在战争里面得胜，意思是我们能够站立得住。
我想这个经文我就不念了，那个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是告诉我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啊，呢度保罗喺以弗所书就叫我哋依靠神嚟到刚强壮胆。
那又说什么？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意思话要我哋拿起神所赐嘅全副军装，好叫在患难的日子我们能够抵挡仇敌，同埋能够站立得住。
所以从经文，请问要能够征战得胜、站立得住的关键是什么？
所以睇下关键能够得胜系咩咧？
当然，首先是要依靠主，要依靠他的大能大力。
当然，第一样嘢就依靠主，依靠主嘅大能大力。
神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资源，让我们可以得胜。
神已经俾我哋各样属灵嘅资源，让我哋能够得胜。
那同时呢，我们要警醒啊，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样才能够抵挡魔鬼。
同时，我哋要警醒，我哋要拿起神所赐俾嘅全副军装，我哋能够得胜。
所以，只要我们保持警醒，并且信靠神，我们一定站立得住。
所以，只要我哋警醒。依靠神，我们一定能够站立得住。
因为我们的主是已经得胜的主。
因为我们的主是已经得胜的主。
在启示录二章一节，主耶稣说他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行走的。
启示录二章一节话，主耶稣是一位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
那主耶稣自己解释说，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主耶稣解释过，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在这里，七是代表完全，所以七星跟七个金灯台就指全部的教会。
所以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所以七星和七灯台是指所有教会。
那右手是代表能力，
右手是代表能力。
和本翻译成拿着七星的原文是掌握着七颗星。
和本话手上拿着七星，原文就是掌握七星。
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教会都牢牢地掌握在主耶稣的手掌心里。
即是说，所有教会都牢牢掌握在主耶稣的手掌里面。
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呢，主要意思就是在七个在所有的教会当中查看跟照料，让灯台可以继续发光。
哇，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意思就是查看和照顾，继续让这七个灯台继续能够发光。
所以主耶稣是告诉以弗所教会，也是告诉众教会，
所以主耶稣是告诉以弗所教会，也都是跟众教会讲的。
他是教会的主，并且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有得胜。
就是主是教会的主，他已经得胜，所以我们都有得胜的把握。
这个在罗马书也讲得很好。
罗马书就讲得好，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那同样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这么说。
约翰福音十六章是这么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只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所以神要求我们得胜，而且我们可以有得胜的把握。
神要求我们得胜，并且我们有得胜的把握。
那得胜的奖赏是什么呢？
那得胜的奖赏是什么呢？
我们都很喜欢奖赏嘛。
我们很喜欢奖品是什么？
得胜的奖赏呢？
我看看得胜的奖赏是什么。
启示录二章七节怎么说？
就是这样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另外在二十一章怎么讲？
二十一章就是这样说，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门亚，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所以得胜的奖赏是什么？
所以得胜的奖赏是什么？
简单来讲就是主耶稣他自己，
简单来讲就是主耶稣自己，
还有在这个新天新地神要给我们的一切祝福，
还有新天新地神要给我们一切祝福。
那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也会疑惑，刚才那些祝福不是给所有的基督徒的吗？
或者弟兄姊妹有些人疑惑，刚才所有的祝福不是都给了所有基督徒的吗？
是的，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承受从天上来的产业，拥有永生和神永远同在，这个都是神给所有基督徒的祝福。
是，成为神的儿女就能够承受所有的福气，永生神所给你的一切福气。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说，神对所有教会跟所有基督徒的呼召，成为得胜者，而且呢，真正属神的儿女一定会得胜。
就是说神对教会所要求的，我们能够要过着得胜的生活，最终我们必定会得胜。
我们可能会碰到各样子的一个问题，各样的诱惑，但是呢，我们可以稳稳的站住，坚守神国子民的身份跟价值。
虽然在生活里面我们会碰到很多困难，很多挑战，但是我们对神的坚信会帮助我们一定会得胜。
因为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些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都得胜有余了。
那我们从今天所看到两段启示录的经文，我们看到说，以弗所教会呢，是从这个爱慕神啊，慢慢变成义务跟责任，甚至是形式主义跟功德主义。
今天看到启示录两间教会，其中以弗所教会就是因为从爱慕神，慢慢变成义务和任务，甚至最后一种的功德主义。
别加摩教会呢，是从这个神是唯一所爱，慢慢移情别恋，甚至包养属灵的小三。
还有别加摩教会呢，就是说神是唯一的爱，慢慢移情别恋，甚至最后呢就包养了属灵的小三。
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也是神给这个世代教会的提醒跟警告。
这些全部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他就是对所有教会一种的警告和提醒。
提醒跟警告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挽回。
这种警告和警告呢，不是要惩罚，而是要挽回。
是为了帮助我们可以得胜，
为了帮助我们能够得胜。
所以当主责备完，第七个教会就是那个我们很熟悉的那个不冷不热的老底家教会的时候，
当神责备了那七间教会，最后那间我们熟悉的就是那个不冷不热教会的时候，
他安慰这个教会怎么讲，
他就这么安慰教会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又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只要我们让神进来，神就可以进来我们里面坚固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让主进来，主必定会进来和坚固我们。
那他会与我们，我们跟他一同坐席。
主和我们，我们和主一同坐席。
主耶稣很严肃的这个呼召这个教会跟所有基督徒要成为得胜者，这是一个不容易，但是是一个荣耀的一个任务。
我们看到主耶稣很严厉地责备教会和要求，这个不容易，但是一个很荣幸的一种任务，很荣耀的一种任务。
但这个很幸运的是，我们承接这个任务不需要害怕，因为主耶稣是教会的主，而且他已经得胜了。
感谢主，当我们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不用害怕，因为主耶稣自己已经得胜，
所以我们也有必胜的把握。
所以我们都是有一种必胜的把握。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神呼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感谢神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也借着启示录的七封书信提醒我们要得胜，
都透过启示录七封书信提醒我们要得胜，
要做个得胜者，要保持起初的爱心，做起初所做的事，
要成为得胜者，我们要保持起初的爱心和做起初所做的爱事，
也可以站立得住，不被世界同化，
叫我们能够站得住，没被这个世界同化，
可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成为一个发光的灯台，
成为一个
分别
为圣和能够发光的灯台。
感谢主，你要求我们要得胜，
咁即系主要求我哋要得胜，
但是你并没有让我们自己去面对魔鬼的各样诡计，
但你冇叫我哋自己去面对魔鬼各样诡计，
还有他所从他而来的各样的诱惑，
或者从魔鬼所嚟嘅各样嘅诱惑，
而是你与我同在，带领我们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
耶！你同我哋一齐帮助我哋打呢个属灵嘅战争，
因为你已经是得胜的主。
因为你已经是得胜的主，
所以我们知道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这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所以我们知道靠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面我们都得胜有余了。
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